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5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手忙脚乱啊，设定上出了一点问题，晚开了几分钟。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大家还有人关注吗？美乌俄阿布扎比谈判最终的结果，没结果也没破裂，这跟大家想的差不多。另外现在战云密布，美国以色列要再战伊朗，我用了四个字，一触即发。现在呢，看这顿打恐怕要，你说要多厉害，灭国之战倒不至于啊，应该说恐怕得挨顿打。另外呢，这件事儿意味深长，前一阵美国搞了一个新版的国家战略，然后国防部他得落实啊，他搞了一个为期四年的落实版的新国防战略，在这里边明确讲，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主要的威胁了。原来是定性，现在呢已经直接给定义了啊，这件事呢一会儿也给大家聊聊。那最后呢，大家都在关注，得大康又说错了，不光我了，就这一两天吧，我看到有很多的同道都在这儿呢给大家道歉。那一会儿呢我也跑不了，我也得给大家道歉，这次呢没判断对，没抓住，那当然要给大家道歉吧。说到张幼霞，这次是真出事了。那这件事呢恐怕还要再进行个两三天啊，我两三天之内大概都得说这件事儿。目前第一时间看到的呢，首先品了一下，性质非常严重，比前边什么苗华什么何卫东那个性质用词都要严重。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儿已经回不来了啊，这件事儿是不可能张幼霞有上岸的可能了啊，这是这件事儿啊。另外呢，到现在原来我们都认为习近平这权力超级稳固啊，没有挑战基本干到死啊。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权力它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它是绝对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上。可是你要看这一半年14个上将，这什么情况？你自己选拔的干部，最后14个上将，下边的中将少将，这就不知道有多少了，那都上不了台面，上不了新闻的。哇，这是什么情况？军队如果出现了这么大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上演了一场天津之变，天津之变，最后太平天国很快就完蛋了。哦，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军变，一会儿咱们给隶属一下都谁呀，咱们给列一下啊。到目前看，习近平整个的权力架构这十多年逐步的爬向顶峰，经过这个2025到2026这个交接，我认为他的权力开始往下了，开始掉头向下，这是他权力高峰的一个分水岭。军队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我认为他整个的权力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那最终啊，很多朋友讲拿下张幼霞是不是为了台湾啊？是吗？一会儿咱们也把这件事儿展望一下。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今天最关注的什么呀？爬101大楼，我看爬上去没有啊，从9点就开始爬，我看现在到哪儿了，现在没说到多少层，到87层了，可以啊。这个啊，这干嘛呢？这是有一个美国的著名的攀岩家叫霍诺德，本来说礼拜五试一下，结果礼拜五天气不好，然后又推到礼拜六，礼拜六又下雨，最后就推到了今天早晨9点，他们要爬台湾的地标台北101。说这次的攀岩活动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为什么？这位霍诺德徒手无绳索保护直接爬101，失手就摔死，就这么简单，下边是没有保护的啊。 你不能下边都铺上气垫子，那你要去过101就知道那是个多大的个楼啊，那是不可能的。说到101有多高，508米。它的整个的外形呢，它是竹节型的，它是一节一节的。八层是一节，然后它这节呢是倒长着的，也就是它这个楼往上诶这么一下，然后再系上来诶再这么一下，有点稍微的往外倾斜，一节一节都是这么倾斜的。那这好爬吗？我听了一下业内专家，人家确实有很多，那不是咱们老百姓说啊，业内专家讲呢，人家爬过很多比这更凶险的大厦，说这个呢难度其实并不大。你别看508米楼是很高了，那它的难度认为只要风不是太大难度就不大。它的体力，因为它已经练了大概3个月左右了，它的体力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每八层它就是一个竹节嘛，到那儿，因为它是倒开口的，到那儿有一个小平台，他可以在那儿短暂的休息一下。这和爬笔直的摩天大楼，汤姆克鲁斯有时候演那电影啊，这那个什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呢，就那个非常可怕的，那有时候拿着个吸盘爬爬爬就这么爬那个笔直的摩天大楼，他说这个呢跟那个还不算是一个量级啊，这个呢因为它可以歇会儿，它有很多的小平台，它只要风不大就可以爬上去，现在已经到了87层了应该说呢有戏啊，有戏。现在到多少我再看一眼啊，一共101层呢，现在还差20多层啊。今天这个呢是台湾最轰动的啊。来，下边说说日本，先说选举。选举咱们也别预测了，这个呢差不多大致的结构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遍了。日经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报道，就在前两天各党派都公布了自己的选举公约，也就是把自己这次选举的一些政党的政见主张都印成小册子发给民众啊。哎，他们搞完了这个，日本自民党竟然在他的公约里边写进了这么一句话，和中国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看到了吗？日本自民党他谋求的这个是他们的执政的一个主要目的。那这个说法和高市早苗前一段强硬的对华立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转，一定程度的反差的，要和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我们不想闹事儿。哎，这是自民党明确跟老百姓讲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调整呢？我估计也是因为这两天达沃斯上演的这一场西方决裂的闹剧。那现在川普跟那帮十几个国家原来上天安门城楼的那帮人打得火热都混到一块儿去了，跟什么法英德啊芬兰所有这些国家领导人现在全掰了，结果这些领导人都奔中国要进行友好访问了。在这个大局之下，你看人韩日韩吧，他们老相提并论，前一阵李在明去了中国了，在中国那儿人家搞得也不错呀。你现在英国法国大伙儿德国都排队进京，我相信让日本政界让日本自民党也感受到了这种刺激，觉得自己前一阵单边押宝美国可能是搭错了车，开始干嘛呢，给自己留退路了。大家注意到啊，人家那个公约里边都写上这样的话了。说到日本，昨天还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实际上细品这件事儿是很惊悚的。昨天呢，很多中国球迷又有了那个痴心妄想，昨天23岁以下的算是青年队吧，男足亚洲杯的决赛，中国队呢破天荒的打进了决赛，之前有好几届连小组都出不了线的，结果昨天打进了决赛，面对日本，大家想成年队我整不过你，那青年队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弄不好我还不摸你一场，还不能赢你一下。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0-4 输给了卫冕冠军日本队。但中国这次也不错了，拿了个亚军，也算是一个大的进步。我看了一个十几分钟的集锦，应该说看呢，日本队在整个的传控质量、进攻组织各方面，在技术上明显的要高出一筹。不能品啊，咱们说一些细节。说这次赛事呢，整个标准是什么？23岁以下的。结果这次日本呢派出了一个21岁以下的作为主要阵容，更年轻，展现了强大的进攻火力，整个呢打进了12球就失一球，决赛前进了12个就丢了一个球，那现在那等于是本届比赛进16个丢一个球，这是他们场上的展现。另外说说背景，日本的这支队基本都是大学生，都是业余半职业的背景，那你这帮21到23的这帮适龄的职业的主力呢，对不起，明年有奥运会啊，这马上就踢奥运会预选赛或者是怎么样，人家俱乐部对吧，包括呢还有一些在海外踢球的人根本没回来，用的基本都是大学生和一些半业余半职业的这种队员，等于在年轻这一茬里边，日本用的都是二队甚至是三队。我还是21岁以下的，都是校园系出身的年轻人，你看这东西厉害不厉害，还不是那种在体育那个俱乐部里边逐步培养出来的。好家伙，他这等于现在他这个体系啊，高中足球、大学足球进入职业联赛，这有点像美国 NBA 的那个体系，整个的这个制度完全建立起来了，这就生生不息、源源不绝了。人家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人家一线的人都留洋，23岁可以了，都是各俱乐部的主力。然后这次人家派来的是三线的，还是21岁的大学生，三线就能打穿亚洲的决赛，就能横扫亚洲。所以说这个人家日本这么多年人家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体制，大家感觉到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什么4-0什么的，在背后的这些东西才可怕呢，这个才要命啊。中国那帮都是职业运动员啊，各俱乐部里表现不错的，大家组了这么一个队都练不过人家。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在阿联酋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和平谈判。那阿联酋政府发言人做了一个表示，说谈判呢在下周要继续进行，先回去汇报去，然后再回来继续谈。然后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美国和俄罗斯一起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他割让顿巴斯地区。但是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达成妥协的迹象。这里边有一些报道，说俄罗斯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们讲，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割让整个的顿巴斯地区，特别是包括目前乌克兰仍然控制的顿涅斯克这 20% 的领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直接讲，如果不解决这个领土问题，就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基辅方面，也就是乌克兰，断然拒绝了这个立场。那还谈什么呀？那你一看这儿，那就封死了，就没法谈了，也不然了。因为川普不搞了一个自贸区、缓冲区等等，他给了一个中间的一个解决方案嘛。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他倒是说了这么一句，说双方呢确实讨论了缓冲区和监督机制，也就是川普他们提出来的那个呢他们也讨论了未来怎么监督这件事，确实是商量了，这表明莫斯科也在探索这种执行的模式，但是他们还没有放弃对主权的主张，也就是作为缓冲区可以，但这地儿是我的啊， 这地儿是我出的。他还不认为是各退一步啊，现在呢就卡在这儿了。这是目前的核心，但也不是绝对没商量，要不然下礼拜还来干嘛呢，对吧？还是留下了这么一点余地。另外呢还搞了一个提议，也就是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发电厂、供热系统、供水设施的袭击，来换取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影子船队的袭击。这一点呢提前啊大概就都说过了，说现在呢乌克兰民众面临着大范围的停电啊，俄罗斯那边现在呢也被人家打的能源基本都断绝，现在他那儿也非常的困难啊。旁边的土耳其外长呢给总结了一下，说只要顿巴斯领土得不到解决，僵局就难以打破啊，还是达成了一点东西啊，目前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简单说说呢，其实三方在那儿谈的时候，我认为作为中间人主持这件事儿呢，美国没有对一件事儿进行表态，我是认为难以接受的。因为和平谈判进行到这边两天吧，进行到第二天之前，大家还在那儿准备谈和平、谈妥协的时候，就在第一天和第二天中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的供暖和电力系统又上演了大规模的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严寒的冬季陷入到了人道主义灾难。结果在整个的谈判中，没有人任何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谴责或者是要求制止。这是你美国的责任，你们两边正在谈判呢，结果你那边还在大规模的进攻，这边什么情况？美国没说话，什么意思呢？那就炸着呗，等于呢这也是一种形式来逼迫泽连斯基他们来达成协议。普京就想在利用这次轰炸对谈判桌进行施压，而美国对此坐视不管，就出现这么一情况了。说到今天简单的评价呢，这一次的谈判全球的关注度，也就是我这个频道还在说这事儿，全球的关注度低到了可怕的地步，世界各大媒体几乎都没做什么报道，而且双方该打还打啊，人家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那现在作为川普来讲呢，他还是想要这个成绩单的，就跟我那天讲的，如果要在中期选举之前他拿下这个成绩单，那对中期选举是有帮助的啊，对未来什么拿下诺贝尔和平奖也都有帮助啊。那梅洛尼他们讲嘛，马克龙他们都讲了，说如果这次你要把这事儿能办下来，我们提名你，对吧？这他确实是有帮助，但离中期选举这还早呢，今年11月份才选举呢，所以说到现在看呢太早。现在大家呢，那你要张罗这件事儿，大家反正也就陪着川普在这儿演这场戏。那既然俄罗斯已经知道了川普的这个底牌大概是什么状态，他是不会在这么早就轻易完成和平谈判。而且现在美国的经济制裁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了，你要让川普给大杀器，让他打疼俄罗斯，现在看明显也不敢。所以说作为普京来说，我就是拖，拖到离中期选举越近，川普就越着急，他的主动权就越大，那时候川普就会更加不遗余力的逼泽连斯基全方位的妥协，来完成他这个成绩单。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涉及到他的中期选举，涉及到明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普京要拿准了这一点，我就不会轻易的让这个谈判达成。所以说现在看呢，一季度我一直判断啊够呛，二季度有没有可能，反正越往后拖普京的开价就会越高， 就是目前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目前啊，眼下达成这件事的可能性啊，我认为呢，前两天我们一直讲谨慎乐观，还要再谨慎。最新的消息，现在那边停水、停电、停气啊，欧盟向乌克兰紧急运送了447台发电机，另外捷克也给了大批的物资，也给了很多钱啊。那下边再说说委内瑞拉。川普表示，美国已经从七艘被扣押的油轮上卸下了委内瑞拉石油。他说，没收的这些石油将在美国的炼油厂进行加工，然后美国计划以市场价格出售差不多这有多少5000万桶的委内瑞拉石油。那那边的临时政府表现怎么样啊？川普评价说，这个临时领导人卢德里格斯表现非常出色，应该说他们背后的勾兑还在进行啊，现在外界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另外那天是华尔街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讲现在要开始琢磨古巴，这是今年他们的一个任务。另一家媒体 Politico 也证实了这一点，说川普政府正在采取新的策略来推动古巴政权的更迭，包括全面石油进行封锁。现在呢，有一些对古巴的热衷的人士要求升级对古巴的行动，这里边得到了国务卿卢比奥的大力的支持。Politico 讲，熟悉这个计划的人士表示，能源是扼杀这个政权的利器。他们认为，推翻这个共产政权100%是2026年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次啊，这场戏提前都已经排练好了，会再次吸引全球的目光啊，要把古巴这个铁核桃把它给砸了。古巴我印象离迈阿密有200公里远吗？可能也就大概上下，有的地方可能甚至离佛州最近的距离可能甚至都不到200公里啊。对美国来说这个意义是比较重大的。下边说几句伊朗，伊朗这块呢情况现在风声骤然加紧。最近48小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动作明显进行了大提速，主要集中在空中力量进出，航母逼近，另外它的后勤补给链现在在全速的运转。在约旦那儿一个萨尔蒂空军基地增加了 F-15E 打击鹰战机，现在总数已经超过了20架。因为这种呢战机能够携带重型的精致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是空对地压制的主要的一个杀手，这个飞机很厉害啊。另外在迪亚哥加西亚岛，在印度洋那边的一个基地啊，这个 C-17 重型的运输机一直在那儿忙碌，周围的空中加油机群也准备就绪。爱国者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也都部署完毕，准备扛伊朗的反攻。另外高空侦察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啊，高频率的进行侦察进行活动，整个大战的气氛已经开始出来了啊，这是很厉害的。另外我们平时都关注的五角大楼周围的那3-4家披萨店，那个指数再次暴涨，其中有那个多米诺披萨涨了177%，没那么之前那么多了。你有时候那好一下涨700多%，你像打委内瑞拉那天嘛，现在呢是涨到了177%，也说明大家呢都在加班。另外呢，美国正在紧急向中东再调派另一支航母打击群，就那个乔治布什号啊，可能也正在往那边赶啊，这是有这方面的迹象。另外川普平时礼拜五他就走了，华盛顿现在多冷啊，他就回佛州度周末去了嘛，结果这个周末他留在了华盛顿，而且在白宫官方的日程表上并没有列出有任何的行程。你比如说有外宾来或者怎么样，你留在这儿这个很正常， 周末他没事儿啊，那干嘛呢？战情室呢，在琢磨伊朗这件事儿。土耳其外长做了一个表述，他说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现在知道的一些消息，以色列把自己的领空给清空了，有很多航班都不去了，欧洲的很多航空公司啊都停止了啊运作，没有全停，但差不多也停了个七七八八了。耶路撒冷邮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们讲呢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告知美国，如果美军是以推翻伊朗政权为目标发动战争的话，那以色列愿意承受一切的损失，因为你打他，人家肯定他炸不着美国，他炸以色列嘛。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只要能搞垮伊朗政权，任何风险都值得，以色列愿意用自身的安全风险来换取整个地区结构性的变化，现在需要美国来完成这最后一击。但他有个前提啊，你要就表演似的捅一下他，打几下那没意思，如果以推翻他政权为目标，那我愿意，什么未来的风险我都愿意承担，我扛着，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路透社报道，有伊朗官员讲说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行动，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可能的准备。这位官员讲说伊朗军队啊，这个已经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我们希望美国的增兵不会真的演变为一场实际的对抗。他也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采取这类冒险的行动，他说伊朗的崩溃将直接导致整个地区的崩溃，这里边也包括以色列，你要弄我，我就跟你拼了，我跟你同归于尽。另外他也讲，现在我们的处境远比12日战争的时候要好得多，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突袭了，这个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另外这位官员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说如果你要动手的话，我们是有能力使用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把你击沉，或他这家伙对林肯号航母也啊，直接啊，就直接开枪啊！你来劲我就击沉你。说一点评论，先说第一点呢，由于错过了那个内外配合大爆发大起义的时间窗口，因为当时林肯号不在嘛，就周围那基地起来个几十架飞机解决不了问题啊。现在呢，一艘航母，五艘重驱逐舰。这够吗？我觉得也不够，两个打击群可能差不多啊，一个可能还比较单薄，所以说现在这个打击呢大概只能取得一些部分的效果，如果要是部分打击的话，那民众在高压之下是不可能上街响应的。当然这种局部打击也确实能够实现对个别领导人的斩首，但是 要像12日战争那次像以色列干那么漂亮，对你的整个的领导层集体进行斩首，现在看已经不可能了，人家不可能再扎在一块儿啊，聚集在一块儿让你一颗导弹全办，这个是不可能了，大家都有这种安排。说到要打疼伊朗，这个作为美国以色列这个太轻易就能做到了，但你如果不派地面部队颠覆整个政权，现在看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这次打击呢，用我们过去中国的一句话讲，大概只能算是肢体之击，而不是心腹之患啊。这个呢，只能让他疼一下了，这是第一点啊。说到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还得打一打，把伊朗啊这半年多辛苦恢复的防空和导弹系统怎么也得再打他一轮，每次基本上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哎，我就给你炸平了。 来保证以色列未来来去自如，随时进行对你进行打击的那种权利啊，就这么不讲理啊，谁让你搞和呢，对吧，那随时能去和，这个我认为还是应该打一打，同时也能找回美国的脸面。前一阵话说那么多，最后辜负了人家伊朗前赴后继的民众啊，流血流泪，最后你川普不干点什么，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怎么也得给伊朗内部留这么一点念想。当然呢，我认为比打击更厉害的，比实际炸几个基地炸几个建筑，我认为更厉害的决定性的，就是对伊朗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对伊朗实施能源出口的绝对的封锁。你这儿也有一打击群呢，你看那边福特号航母领导着那个把委内瑞拉围了个水泄不通，哎，然后呢你有油轮走我就拿下，然后七条船嘛都给你把油都给你卖了，那你现在对伊朗你能不能复制这个呢？严格讲这要看川普的决心了，因为伊朗可不是委内瑞拉，一旦伊朗狗急跳墙，它是能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那在里边阿联酋卡塔尔什么的全傻了，沙特什么的很多国家都要从这儿走的，那你要把这儿一封锁，那今年谁也别过了，要死咱们就一块死。所以说能够复制全面封杀，你看在那边在古巴他也要复制这个，那个是可行的，但你要说能不能对伊朗能够这么严厉，这种封杀的可能性我认为是不是特别大了，反正这次为了找面子打一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啊。嗯，我看现在什么 Polymarket 等等啊，这些赌盘大概说在一月底之前要干一下，嚯，那都整个的预测都在60%-70%甚至更高啊，认为还是应该动一动了。下边说说加拿大，川普在达沃斯之后跟加拿大就干上了。首先取消了对他和平委员会的那个邀请，在去之前他是给他邀请了，不请你了，不带你玩了。然后接着呢发帖对那个金色穹顶系统要把美国罩住嘛，原来要把加拿大和格陵兰一块儿罩住，那现在你这样不带你玩啊，不罩着你了。然后接着就发帖说，如果卡尼州长认为他要把加拿大变成中国向美国输送产品的中转港，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会把你加拿大生吞活剥的，会彻底的吞噬你，然后摧毁你们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他讲如果加拿大和中国真的最终达成协议的话，因为现在有8个是备忘录啊，真的你要落实成协议的话，那进入美国的加拿大商品将再次被征收100%的关税。这里边有3个点啊。首先第一，他把人家叫卡尼州长，他那第51个州他还念念不忘的，这种侮辱性的啊他还是挂在这儿。另外说你要签协议，那中国就会把加拿大生吞活剥彻底吞噬，是吗？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做了40年生意了，人家是从你第一任期这跟着你跟中国才如何怎样啊，那40年人家也没咋地啊，那现在就放进来4.9万辆汽车，就因为只给这个减了税了嘛，只占加拿大进口汽车总量的6%，然后就生吞活剥了，就出塌天大事了，这也有点夸张了。然后说到啊，要再给加100%的关税，不对呀？那卡尼在北京跟他那儿签一个协议，8个备忘录的时候，那第一时间问到川普，8天前人们问到他，他当时回答说，加拿大如果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们就应该这么做，他是认可的呀。哎，结果他现在又这么说了，如果你要真跟他达成协议，我就给你100%的关税，也就说明第一时间他根本没反应过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啊。那如果真的加100%的关税，那就是美国对五眼联盟的盟友发出的最严厉的贸易打击，就到这么一个啊。 刚才说了一个协议啊，捡那个把电动车，然后有八个备忘录，然后又在达沃斯说了那么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讲话，把川普给惹毛了啊。那川普加关税有道理吗？你凭什么给人加100%关税？有一点道理都没有吗？有吗？首先加关税是没道理啊，你凭什么给人加关税？但是美国抗议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墨加贸易协定第 32.10 条有一个著名的读完条款，这个条款是讲的，它赋予美国权利，如果加拿大和非市场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那美国就有权将加拿大逐出美墨加贸易协定。非市场国家谁？中国就是这个国家。而加拿大，你跟中国签了一个类似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说作为美国，我对此表示不满是很正常的，但是加关税这倒不是应该采取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约定，2026年的7月美墨加贸易协定就要进入年度审查，哎，在这个不满意你可以不续嘛，那就算了，咱们这后院美墨加咱们就散摊子就完了呗，对吧？你现在看还不知道墨西哥会不会追随加拿大也跟中国这么干，现在还不知道呢。那你正好你有一个现成的机制可以来治加拿大，那你就这么治呗，你干嘛上来给人加关税？加关税可没写在这个协议里啊。所以说呢，川普对此不满是有道理的，但加关税是不靠谱的啊。严格讲呢，你可以利用现有的机制，你该干嘛干嘛，那个是可以的。到现在呢，是美国对加拿大陷入到了一种战略的悖论，你任何逼迫加拿大遵守原来行动啊，或者是还得当我小弟，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在加速加拿大的远离或者是叛逃，你越想让他回来他越跑。你当时给人加 35% 的关税，结果卡尼一跺脚去了北京，你管人家叫51个州的州长，结果一口气签了八个谅解备忘录，结果你说美墨加贸易协议无所谓，我们对加拿大根本不重，对我们不重要，不重要，人家跟美国电跟中国电动车关税人家基本全免了，那你要给人加 100% 关税，那作为加拿大来说就都一样了，咱俩就断了，就基本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川普呢是没有拉住加拿大，让加拿大导向更进一步的做自己的小弟啊，双方更紧密，反而呢把加拿大拱手让给了中国，这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模式啊，最后现在可以讲是完全失败的。川普之前在格陵兰的问题上把欧洲盟友狠狠地得罪了一遍，现在呢回来啊，这心有不甘，又开始猛捅加拿大。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名的贸易伙伴，高于中国。那你现在的这做法，难道不就证明了卡尼在达沃斯演讲的那些论点吗？那你越这样，你以为他怕你啊？那现在就看加拿大政府能不能扛住这个孤立啊，这个霸凌，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人家真的按照卡尼的那个演讲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现在不知道啊。另外达沃斯呢还有一些后续，因为川普呢在达沃斯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英国首相斯塔默是真生气了。他讲呢说北约盟友啊，这个在阿富汗战争上没有在前线帮着美国作战，川普说了这么一些话是具有侮辱性的，是令人震惊的。他认为川普应该为这件事向英国正式道歉。川普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美国从来也没有需要过北约。那北约说了，我们向阿富汗派了兵吗？是，他们确实派了，但他们一直在后边啊，远离前线啊，这是川普当时说的话啊。斯塔默讲，川普的这个言论深深的伤害了英军死伤者的家属，他应该向我们这些死难和受伤的士兵的家属道歉。 说英军和美军始终肩并肩一块作战，说你这种贬损美英军在内的北约部队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个是不道德的啊，你就不能这么干。结果这斯塔默真的是生气了啊，话说的是非常硬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就算是间接的认了个错。他说英国发帖嘛，英国伟大而勇敢的士兵永远和美国站在一起，说在阿富汗有457名士兵牺牲，很多人身负重伤，他们是最伟大的战士，这份情谊牢不可破，然后英国军队有无比的勇气和精神等等等等，我爱你们所有人，永远爱你们。哎，这就算是道歉了吧，这我估计斯塔默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你还知道就好。原来呢他也不查，然后他就大放厥词胡说八道，最后把人惹了，最后又说这么一段啊。简单说说呢，那在那场阿富汗战争美国阵亡了，因为他待的时间长啊，这个呢他阵亡了2460人，其他的北约盟友阵亡了1140人。这里边啊，人家这还都有数呢啊，这里边你比如说英国刚才说阵亡了457，加拿大159，法国90，德国有62人都阵亡啊。你像我们这儿离着近的大表哥澳大利亚阵亡了41人，我们新西兰阵亡了10个人，几十个国家参与啊。这里边后来有很多国家都，你比如说像立陶宛啊，克罗地亚阵亡1人，什么保加利亚、比利时什么的，很多国家都是做出了英勇的牺牲的，结果你川普就那么说，所以说就这么个人啊，那你也没招了。说完达沃斯会议之后啊，法国的一家大媒体呢做了一个大型的民调，对欧洲7国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民调，结果有51%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欧洲的敌人，只有8%的民众认为川普是欧洲的朋友。这里边包括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和波兰，调查了将近8000人啊，所以说呢大伙儿是很生气的啊，大伙儿是很生气的。哎，就最后就搞成这么一个节目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还有呢，那你比如说川普说了我不给你欧洲这8国加税了，那你们得有个反馈吧，欧盟宣布了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延迟6个月。啥意思呢？我不放心，你说你不给我加了，那我可没完全去了，我保留6个月，保留了必要的反制的能力啊。所以说这是达沃斯的一些后续了。咱们再看看啊，那哥们上去了没有，现在上到哪儿了。哎呀，他这个留言跑太快了，说大概1小时31分钟左右完成啊，这个已经到哪儿了，差不多啊，就上去了，都是要坐电梯下来了，这个啊，这个呢那1小时30分钟啊应该就爬上去了。嗯，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啊。应该说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你要让我们看很可怕，101那多可怕的一楼啊，啊爬上去徒手，那你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人家干过比这更狠的垂直的大板楼啊，你没说汤姆克鲁斯给你演过吗，拿着你吸盘啪啪啪就上去啊，这哥们儿行了啊，这可以。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世卫组织正式降下了美国国旗，这是个标志性的啊。还是跟大家讲啊，美国就退了这一次，上个任期退的时候因为有一个1年的期限，后来拜登上来把那事儿给否了，这是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啊，所以说这是历史性的。那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立刻就宣布加入世卫组织的疾病监测网络，完全无视川普退出世卫的这个决定。纽森呢，你要退出，那我们自己加入，加州自己加入。另外呢，现在在美国来说，那大新闻是什么情况？将近2亿的美国人遭到了冬季风暴的猛袭，应该这是创纪录的。 美国今年是太冷了。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说寒潮将袭击40个州，说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然后他问了一句，那些环保主义者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全球变暖到底怎么回事？我相信有很多川粉，很多马克党啊，大概呢也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原来小老师托尼，我印象中他做节目的时候是简单的给大家解释过这个现象的。实际上这些马克党们，你稍微动动手指，这是个高中生啊，当然很多人他不到高中水平了，高中生就能掌握的一个自然知识啊。这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全球变暖会带来美国加拿大的这种极寒的天气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是现在全球变暖这是一个事实，北极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变暖的2到4倍，北极特别严重，就导致海冰的减少，地表有更多的面积被裸露，它吸热就更多。这样的话呢，因为北极周围的气温变化最大，海里的温度变化最大，它破坏了一个要命的东西，叫极涡。极是北极的极，涡是涡轮的那个涡。原来呢，也就是北极上面的冷空气是被这个极涡给包裹的，它有这么一个螺旋式的东西裹着它。结果这个东西现在变弱了，北极原来被包裹的冷空气就跑出来了。原来呢，这些冷空气被牢牢地锁在北极的上空，现在呢，这个变弱了，甚至这个极涡破裂了，那些冷空气就出来了，结果就直冲加拿大和美国的中西部，甚至是东部，变成了北极啊极冷空气的直冲，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常识呢？因为这件事呢，这个极涡被破坏造成寒冬在美国已经反复出现了。2014年15年在美国出现了一次，2021年德州大停电，罕见的那个电线上都挂着大冰柱子，最后把电塔都拉倒，那是一次。2023到2024加拿大美国也是连破纪录的那种暴雪，都解释过在这里边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个，就是因为全球变暖把极涡的那个东西那个箍给破了，那里边跑出来了，这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知道呢我们美国的听众是多的，很多朋友也奇怪，你们不是说全球变暖吗？那我们这儿怎么越来越冷啊？哎，这个啊，大家其实动动手指，这很容易的一个常识，以前都讲过了。另外呢，今天美国最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在宾尼苏达，在他的首府尼克莱特大道和那个第26街交汇处那儿有一个甜甜圈店，在里边发生了一个移民执法局的枪击案。今天呢，大家都在报这件事儿啊，有一个人被打死了，又被移民执法局给打死了。这个人的名字叫亚历克斯·普雷蒂，37岁，他是美国军人事务部急诊室 ICU 的一个护士，他是个公务员，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犯罪记录。当时这不是人们都在抗议嘛，然后呢 ICE 这帮人就一直跟那帮民众较劲对峙，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在旁边，他也没跟着喊口号，他就是拿着手机在拍这帮 ICE 的特工怎么来追逐旁边的这些抗议者，这两天那边还对峙呢嘛。结果 ICE 的特工呢向他离着不远的一个年轻女子喷辣椒物，然后呢他就举着这手机，他就试图把那个人拉到安全地带就往后拉，结果呢他有点掩护那个人的意思， ICE 的特工就上去了，就两个人就脸对脸心口碰心口就冲过去了，然后他呢举着手机也不退啊，那最后就撕巴起来了，啪，这帮人就把他给摁到那儿，4-5个人啊，就把这个摁那儿拳打脚踢，最后呢在他身上翻出了一把手枪和两个弹架。那很多人说这合适吗？哎，在明尼苏达那嘎的地方， 这个人有合法的持枪证，而且明尼苏达允许公开带枪，他当时是带了一把手枪，但是他当时在整个打斗的过程中搏斗的时候啊，挣扎的时候，他那枪他可没拔出来，他一直手里举着的是那个手机。在现在公布的三四个视频里边看，在整个啊挣扎的过程中，他手里可从来也没有枪，被拳打脚踢，被用枪托殴打。然后在画面里边是有这么一个镜头，当时有一个穿着那个绿背心，脑袋上戴着哪个球队的那个红帽子的那么一个男子按着呢嘛，然后呢就在倒的这个普雷蒂的这个身上，他摸到了那把枪，然后把那枪就给拽出来了，银色的枪很明显，然后他拿着那枪从那几个人里边他就出来了，他就转身奔车那儿走。就在这时候，身后 ICE 的特工的枪就响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是把他身上的这个手枪拿走在先，然后那个人手里就什么也没有了，那这身上就没枪了嘛。这时候人们开始打死他，也就是当 ICE 特工开枪的时候，这个男子是手无寸铁的，当场就被射杀。现在已经知道第一个开枪的是已经在这个移民执法局工作了8年的一个人，然后另外的两个人向这个身体上补枪。在那个视频的画面里啊，很嘈杂了，你还能分辨出至少5枪，现在甚至有一个说法是10枪，现在不知道啊。川普第一时间和什么国土安全那个诺姆部长直接讲，这是个恐怖分子，他是拿着手枪冲向了这个特工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视频里边大家又不瞎，你这么胡说八道能解决问题吗？就上演了这么一幕啊。那在今天那边又炸了，你想现在呢可能这个要蔓延在全国范围，人们对这个真的是受够了，真的是受够了。伊利诺伊的州长那位普利茨克向什么什么诺姆部长汤姆霍曼，向这帮执法当局的管理者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告诉这帮人川普早晚有一天是要下台的。他说到2029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那现在说那太晚了，那眼下能怎么办呢？眼下有这么一件事儿，因为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要给移民执法局什么就这帮人多拨$100亿的这么一个案子。那这案子你得到参议院，到参议院一说到拨钱怎么着，60%，也就是60票大概统一2/3才能过。那现在参议院民主党人他们讲了，我们不可能支持。说到这个拨款还有其他的6项法案，不可能支持。那如果他们不支持怎么办？前一阵说到政府大停摆就到1月底，那这次他们要再次反对，那个临时性的开门就要再次关门。所以说呢，到这个月的月底也可能政府就会再次关门。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民调那个 Polymarket 他们的说法，说原来呢，说到政府这次能不能关门，1月31号会不会关门，原来呢大家判断也就是10%几，现在骤增到将近80%。所以说美国政府会面临着再次关门的这么一个命运啊，这眼下就要发生了。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了。嗨，你现在看着啊，弄这么一帮蒙面的武装人士啊，然后那种说话的语气啊，包括手里动的那些家伙跟暴徒基本是一样的。你想这么一个太平盛世，然后这么一帮人穿着那军服，后边就是警车军车，然后这帮人手里拿着棒子拿着各种东西，好到这儿来挨街就这么弄，真受不了。我很难想象我们澳洲和新西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真那样我也就赶快搬家了啊。所以说这我不知道，那美国人你们觉得这样好吗？最后就闹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当街就把人打死。来吧，咱们说说美国五角大楼啊，刚刚公布的这个战略报告。这个战略报告呢， 是每四年搞这么一次啊，这个是四年一次的，也就是23号晚上他们公布了2026年的国防战略报告，整个的主旨要调整美国的战略重点，敦促美国的盟友自负其责，扛起自己的责任。然后美国呢，要以后啊，川普政府就聚焦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了。整个的文件呢，34页长，对欧盟、对加拿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个文件讲，我们本着诚意与我们的邻国，包括加拿大、中南美洲的伙伴展开合作，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将随时准备采取目标明确、果断有力的行动来推进美国的利益。那你要干嘛？要合作，那我不愿意合作。那你要干我是怎么着啊？好家伙啊，这明确就讲。然后呢，整个减少海外的干预，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各种战略关系提出了质疑，把美国自身利益置于首位。然后说到之前的历次的，大概得有几年了，从川普第一任期到拜登这八年吧，八年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的首要的对手，但是这份新的战略文件把中国视为是印太地区的既定力量，认为美国啊，仅仅需要对中国进行实力上的威慑，防止它影响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就仅此而已了。我在那儿不一定的实力啊，那你自己看着办。文件讲说，川普呢寻求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相互尊重的关系。那帮指望川普反中反共反习近平的华川粉们，你们读读这个报告啊，我现在说的这个劫掠是美联社的。说现在这份战略文件讲，美国将优先保护本土安全，同时向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仅仅提供更为有限的支持，也就是更加减少。说这份战略报告标志着五角大楼政策的重大转变，一方面强调盟友要在华盛顿支持减少的情况下你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对已经既定为美国首要威胁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变得更加的温和。这里边明确讲嘛，我们以后就收缩了本土防御啊，在其他地区的盟友们，你们就担负起自身防御的主要责任吧，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啊，我们只提供关键但更为有限的支持，仅此而已了。整个这个报告中反复强调和北京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只字没有提到台湾。那俄罗斯呢，对俄罗斯的描述是影响北约东部成员国的持续但可控的威胁，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现在呢，人家将恢复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那你说朝鲜呢，这里边明确讲韩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里边甚至啊，给人们一种暗示，美军将减少在朝鲜半岛的驻军的人数。尽管韩国已经把今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了 7.5%， 但现在美国对韩国也不感兴趣了啊，人家他认为朝鲜没事儿。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啊，川普他们的主要的目的了。中国不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和主要对手了，只是通过外交手段和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来进行所谓的遏制中国。那有什么好遏制的呀？那你遏制是个动词啊，你遏制什么了？所以说也就是仅此而已了，也就是至少在未来的这三年啊，在川普整个的任期整个的样貌人家跟你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台湾呢现在一下就暴露出来了，他一个字儿都没提啊，特别是在欧洲的东部 也就是在乌克兰以后周边的波兰啊、波罗的海三国、芬兰这些国家、罗马尼亚等等，现在大家都睡不着觉了，他不管了啊，这说的是非常明确的。来，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前两天这不是公布了出生人口792万吗？那现在有专家给做了一个判断和预测，他据这个数呢给算了一下。你想，是2025年生了792万，那两年以后就涉及到孩子上托儿所了吧，对吧？人家是从这儿给你开始算的，也就是2027年，就这个数啊，因为之前呢就是持续下降嘛。说到2027年的时候，中国将逐渐有至少一半的幼儿园关门。2027啊，2031年这往上传嘛，中国至少有一半的小学关门。到2037年，这帮孩子又长大了，中国至少有一半的中学关门，也就是小学毕业了，该进中学了，这小细脖就传到那儿了，一半的中学关门。然后到2043年，哎，这帮孩子又上了五年、四五年中学，该进大学了吗？中国至少有40%的高校关门。这就意味着有海量的从业者下岗失业，就整个的教育行业在这方面，那人是多了去了，上千万都不止了，危险了，啊，危险了，就出现这么一个计算啊。来吧，下边我们花一点时间说说张又侠真的出事了啊！这把这件事儿先说啊，首先第一条，先道歉了。我看呢，我们有很多同道啊，人家节目开的比我早，昨天就上了，大家都道歉了，那我也不能例外。为自己呢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失准，向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道歉啊，这一点错了就是错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好遮掩、好挽回的，没有任何条件的跟大家道歉。当然，我还是要讲。那未来呢？那以后，那你就是我就听这帮听床的，我就以后信他们说的了吗？哎，尽管这次错了，但我不改。之前给大家讲的，我那个坚持判断中国黑箱作业的那四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并不因为这次呢我没判断对。啊，好像以后听床的这儿，在我这儿就会占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没有啊，我是不会，以后我也不会信的，啊，这次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呢，以后这也改变不了我。一个是出于这么一件事儿，啊，看一下媒体的报道，做一下媒体的名字、敏感词的测试，做一些这方面啊，看看有没有中共在这方面是比较注意的。另外呢，所有的人事方面的异动有没有出现？另外呢，就是海外像魏玲玲女士啊，他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啊，这些有没有个人的报道？然后就是美国各大机构或者是台湾等等有没有这方面的报道？我只看这个，我不会听这帮道听途说啊。我知道有的人很厉害，有小道关系，那我也不信。错了，这次没说准，但不改，就这么简单啊。有人说那你得向什么蔡老师道歉，拒绝道歉，我向观众朋友们道歉，但我拒绝向什么蔡老师道歉。为什么呀？因为他说的那个也不对，还在那儿说呢，什么17名高级将领被抓，还有什么萧天亮上将、钟少军中将等等等等，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还是不信。所以说他那个爆料是很复杂的啊，还有什么17个人的什么等等的，我认为那还是听床，所以说我拒绝向这个人道歉啊，我还是不信。但是我要向在日本的那位同道，因为平时在 Twitter 上我也关注他，在他的 YouTube 我也关注了他，这位中日政经评论的鲁社长，我要向他表示敬佩。他对中国政坛的判断，因为他的节目我会听啊，也不是期期听了，有感兴趣的人物我会听一下。现在看这个人的消息判断，也不过分，也不是完全沉迷在那种编故事，还都基本是有所本的，还都是靠谱的。这个朋友还是负责任的。这次爆料呢，基本上他也是 原始的发起者，所以说我也在这儿也推荐啊，这次呢人家成功啊，这次准也不是偶然成功啊，所以说呢他还是有一定的积淀，有一定的公信力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呢去关注他，这一点呢我向这位弟兄表示敬佩，这一点毫无疑问啊，向什么蔡老师不道歉。但是还是有话说，对这种所谓的爆料它有什么价值？是你提前一个礼拜把这件事给通捅出来了，然后官方的正式公布呢比你晚了一个礼拜，你告诉我这里边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是可能在流量方面满足了人们那种窥伺那种打听的那种欲望，但是对整个的事件来讲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什么意义来啊。所以说对这种听床还是那句话，不改保持距离，还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当然啊，对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最准确的信息，最准确的判断，没有做到毫无疑问这个要跟我所有的朋友们来道歉。那说说这件事儿，现在还只能说是第一时间，因为这件事儿呢可能在这一个礼拜之内都会有跳跃式的一些发展，中国呢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先说这件事儿，我仔细的读了一下新华社的这个稿子，实际上是解放军报的社论，1月25号的社论，就是今天早些时候发的这个社论啊。他把这个人的定性是非常严重的，说这两位啊，刘张二位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严重辜负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来了，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习近平啊，你严重践踏破坏，也就是不听习近平的，甚至把习近平党指挥枪的这个，你在里边有践踏行为，这还得了？严重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了党的执政根基啊，还有什么有政治和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军委班子的形象的威信，严重冲击了什么官兵的思想政治基础，对军队什么政治建军、政治生态、生产力、战斗力建设造成极大破坏，影响极其恶劣。哇，整个的这个定性，如果有朋友把这个之前的把它调出来的话，何卫东、苗华当时宣布这个，那九位上将吧，当时处理那个的时候，是你也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这句话一样，严重破坏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负责制是放在后面的，也没有践踏那两个字。所以说这次对这二位的这个定性那是非常严厉的啊，非常严厉的。什么概念？回不来了。你像何卫东、苗华那回得来吗？现在说的这个比那还狠，你直接是奔着习近平去了，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让你们给践踏了，然后党指挥枪你们都给破坏了，这还是习近平指挥枪吗？那你们在这什么情况？所以说这里边是政治问题，这毫无疑问啊，这是政治问题，这是很严重的啊，不可能回来了。第二，那还因为什么呢？他整个这一段下来就说的是腐败问题，腐败和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啊！稀里哗啦写这么一段。所以说，那你说这二位他犯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把他们这么办了？一个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影响了习近平指挥军队，甚至是他们就不听习近平的啊，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还得了？这是政治问题啊，然后就是腐败问题，这么两条啊，是这次办这两个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人民日报啊、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论，它里边重点的解释了。那现在看，这不是这两个人的问题啊， 那你要把时间拉长，拉到几个月，甚至是拉到一年的时间。从去年的一月，就是过年前到现在，好家伙，这等于是习近平对整个解放军进行了一场军变。有很多媒体人评论，相当于当时洪秀全在天津搞的那次天津事变，当时杀杨秀清啊，最后杀石达开，最后石达开跳墙跑了，最后呢是什么杀韦昌辉，等于内部进行了一场大的军队内部的一场大的自相残杀，一场大的清洗，和那个等量齐观了。到那个程度了吗？当然到了。过去一年，现在有14名就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落马。快速说啊，张又侠这是一个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何卫东副主席，这俩完了啊。然后是苗华总政的，然后是刘振利参谋部参谋长总参的，然后是何鸿钧上将，原来是总政的副主任。王仁华，这是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的书记，政法委书记给办了。然后是什么王鹏啊，然后是原来是什么训练管理部的部长，他是个中将了。王秀斌，然后这也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主将啊，上将。然后陆军秦树桐上将，陆军的政委，海军秦华志上将，海军的政委，火箭军王厚斌啊，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张宏兵上将，然后林向阳东部战区司令，专门负责对海作战，对台作战的这一块啊。这14个人里边有一个中将，13个上将。那王鹏还，你别看他是个中将，他位置特别重要，相当于原来总后的那个位置，等于是总参总政总后三大，这全办，俩副主席连锅端。那现在有人开玩笑，现在坏了，现在习近平想搞一个微信群都不够人了，现在就剩他和张生民俩人了，你要凑个微信群还得仨人的吧，现在就剩他们俩了，再加上之前砍的那两个国防部长，在之前的几十位上将中将，等于中国军队将级别的指挥官还都是他自己提拔的，几乎被他扫荡殆尽。在历史上出现这种对军队的大清洗，只有斯大林能跟他相提并论，别人都不成。斯大林当时是五个苏联元帅干掉了仨，60%。习近平是六名上将，核心级的上将，这个上将干掉了五个，习近平达到了83%。当然了，他比斯大林那时候更隐秘啊，那时候的公开审判、公开枪决，图哈切夫斯基什么的都那样，他这儿呢，哎，用一种比较阴狠的一种方式把你给废了。把你给废了，那下边处理的，你看原来斯大林处理的军长啊什么的等等，那就无数了。习近平这个，因为那个都上不了新闻，很多呢咱们也都不知道啊。实际上他这个数也非常之多了。那说到这个，那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在和平年代，高级将领被团灭，只有斯大林和习近平做到了。原来毛泽东都不会啊，毛泽东是拉一批打一批，每次呢他动的人很少啊，但是最后算总账也给洗的差不太多了。但是像习近平在一年之内上演了如此规模的大清洗，大概只有斯大林能跟他相提并论。特别是这一次量变达成了质变。说到张又侠，这是他的发小啊，父一辈子一辈的铁哥们儿。20大的时候，张又侠已经72岁了。原来说七上八下，说的是67、68，这位大哥都72了，超龄连任，老张不能走，你得给我看着这摊儿。因为张又侠是打过越战的，他是有战斗经历的，他跟下边将军们，他各方面那还是行的。你要习近平跟那儿就说过， 那些官话套话人家也不听你的呀。哎，这还是一个正经的一个将军，有过战功的这么一个人，给他作为常务军委副主席，军中二号人物，只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当然他就拥有非常高的人事和决策的建议权，他算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代理人，就这么一个人。那刘振利呢也一样啊，原来讲嘛，相当于过去的总参谋长嘛，就这么一个情况。那怎么打仗，怎么计划，这全是他负责，平时的作战指挥，平时的训练，全是他安排的。这么两个重要的人士最后突然被拿下，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掂量这个分量，掂量这个分量啊。所以说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推理了，可以讲就在1月25号这天，当解放军报把这个社论一写，这一天应该就是习近平整个权力的一个分水岭。有很多朋友认为从这一天开始习近平的权力就开始掉头向下了，当然这是显现的，实际上在这之前，在这一年当中，从这种惊涛骇浪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他的权力其实一直是起起伏伏，并没有原来看到的那么稳固，所以说现在看已经正式明显了。现在有一些朋友讲，你看这次把他们拿下，说明习近平还掌握着牢牢的最高权力，在军中只要他不满意，我管你是谁呢，瞬间就把你拿下，为所欲为，没有任何制衡，没有任何与他抗衡的力量，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权力，皇权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人讲嘛，你像当年毛泽东想碰碰林彪二把手嘛，或自己个坐一火车跑到南方去，各大战区八大战区挨个做工作，说那些阴阳怪气的那些怪话，让大家体会，大家一坏坏了，林父要威呀、啊，他都点了人家啊，他也不直说，南下到各个去探口风，他就放风，还费那么大劲呢。回来还差点让林立果把桥炸了，差点把他给办了，他还提前一天跑回来。可是你看现在这个人说这有毛病吗？三下五除二立刻就把他办了，那说明习近平权力老大了，超过毛泽东啊。但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另外的一面，我们都知道中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权力的绝对基础，这一点啊，这是中共整个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底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结果就在这一年，军队里出了这样地动山摇的巨变，高级将领几乎被团灭。你难道告诉我习近平的权力还是那种超级稳固吗？你要说没有张幼侠和刘振利这件事儿，只是原来总政的苗华或者是啊何卫东，这个可能人们可能还不这么认为，但现在量变到了质变的时候，我们要翻过头来回头看，这是习近平权力的一个巨大的动摇。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所谓习近平的权力稳固，从现在开始掉头向下开始现原形。为什么呢？当然这有一个原来给大家讲过这么一个词汇嘛，叫独裁者困境。首先有很多朋友讲，这不都是他自己提拔的人吗？这东西它是变化的，是当初呢，你比如原来的老三十一军包括都处理了，包括现在这波子人，那不都是他哥们儿吗？都是他自己用的人啊，是原来你是我的哥们儿，可是等这帮人上来以后，这帮人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他们就开始腐败，他们就开始啊这个组团，就开始结党，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啊，这个有自己一摊儿啊，自己有自己敛财的这么一方之地，他们都变成了利益集团。而习近平呢，还那个啊，我这过去说了，这个清水不养鱼，他不管那个。还有王莽那时候的那种理想，我就要绝对反腐，大家就得绝对的为人民服务啊！他自己其实也没做到了。你拿这个要求，你等于和原来你提拔上来的这帮人，现在已经变成 利益集团了，你现在和这帮人就矛盾了，因为你要打击我们的利益嘛，你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嘛，所以说这一点两边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原来的好朋友，原来的自己人，现在有可能就变成了利益的冲突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很自然啊，这个很自然。你包括你比如说我做节目，有人大哥你那天那么说，怎么今天又这么说，事情它是发展的。没有说当天啊，十年前谁说一句话到今天啊，你看今天你原来你那么说现在怎么这样，你傻呀，事情是发生变化的，人也会变，整个的事情也在发生演变，咱们得与时俱进，得跟着走啊，这不是谁变不变的问题啊，咱们得跟得上。所以说作为独裁者来讲，他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感的，一旦自己生病变老，一旦自己就是跟不上趟了，或者是怎么样，他的那种疑心病，他的那种缺乏安全感的那种恐惧会更加的强烈，因为作为独裁者来讲是没有下台阶的，要么就是接着统治，要么就是死，他是没有下台阶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他年龄的老化，然后看着你们这些利益集团一个一个的成型，那只能用清洗来把这个恐惧因素深埋进去，告诉所有人对不起了，你们全家的性命都在我的手里，我可以随时的摧毁你。所以说从当初的哥们儿革命同志啊，大家都是一块拍肩膀，都是兄弟，时间长成为了派系，你们都有了利益集团，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里边作为独裁者来讲，你甚至是潜在的政变集团了。你看他现在这种清洗是独裁者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这不需要改革吧，这也不需要解释我什么政策的失败吧，然后跟老百姓那儿，你看我还反腐了呢，我还打苍蝇打老虎了呢，对吧，我也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变坏了，然后就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这些腐败分子啊，这些内奸，这些叛徒啊，就归结在这儿，他自己就清上了。所以说这个呢，又是他成本很低，又是呢鲶鱼效应，在这帮鱼里我放一条小鲶鱼啊，天天吓唬你们。原来毛泽东是 5%， 我们原来给我们之前给那个中纪委出战报的时候给大家算过吗，习近平是 10%，每年拿下10%，然后震慑那90%，明年一样会有不断的人啊，因为他权力也没有监督，绝对腐败嘛，他会不断的往上产生，然后每年啊拿干掉10%，这就是他整个的独裁者困境，他也是独裁者进行统治的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在你这个利益集团即将形成，可能要对我形成威胁的时候，我用清洗这种先下手为强的手段，这也是一种常规的操作，也是成本最低啊，用起来最快的这种操作摧毁你。所以说现在呢，习近平就陷入到这么一种循环，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整个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军队出现了如此之大的这么一次的大清洗，出现了这么多人对他不忠，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或者是对他这个进行质疑的话，说明他整个的统治基础都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啊！现在开始掉头向下了。那下边很多人就问，那他要干嘛呀？他把这帮老家伙都干下去，把哥们儿都干下去，上了一帮年轻的少壮派，是不是真的要打台湾了呢？其实我不这么看啊，我不这么看。有朋友统计说张幼霞这新闻爆出来，在推特上大概认为呢，这会加速对台湾的进攻，大概占70-80%，认为打不成台湾的会反而延迟进攻台湾的大概20-30%吧。台湾那边呢，可能很多人也大概这么认为啊，认为呢，嚯，把这帮老家伙都拿下，然后是不是啊，要有70%左右会加快进攻台湾，我不这么认为了。 说到这位魏灵灵，他说了这么一点，说在张幼霞和刘振利的领导之下，他们干了10年多了，就张幼霞在他们手下至少有数千名军官在一路晋升，现在也就变成了系统性清洗的主要目标。说有很多军官的移动设备、手机都已经被没收了，很多单位都已经介入到了高度的戒备状态，因为这帮人是军人。你要国务院谁原来，比如说吧，原来战队的这个老大让人办了，那下边这些小弟们你能怎么着，说几句怪话而已了，军队可不然啊，他要出事了，所以说他们都采取了一些控制。这是魏灵灵的一个爆料啊。当时薄熙来在重庆干了5年，清理薄熙来余毒大概有5年6年的时间。张幼霞从沈阳军区司令开始算的话，到现在20年了。刘振利从武警总参谋长开始算，到现在也10多年了。这帮人就像魏灵灵讲的，总共提拔了多少人啊？怎么清理这帮人，清理这些余毒，没个5年6年大概也弄不完吧。你看当时副统帅跑了，913事变之后，当时四野的旧部干了上千人都不止啊。副统帅没了，下边的大将、中将、少将，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分呢，就是司令员下边的那各方面军长、师长拿下了不计其数啊。所以说现在别以为这件事就完了，下边的大清洗还在后面呢。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台湾啊？过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现在已经不只是张幼霞、刘振利的问题了，前边就有10多个了。刚才讲了什么三总部啊，现在还就算那么勉强那么叫吧，全是主官全是办了，然后战区司令办的也差不太多了，没将了，你告诉我这仗怎么打呀？啊，让一帮下边40多岁的小年轻，习近平的小弟死党，让这帮上来，那你指挥得动吗？为什么在20大非要让张幼霞超龄，还要服役，还要继续给他执掌？没这么个人，他不行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现在共军麻烦大了，没个3-5年，他根本出不来。人说那不还有一张生民呢吗？这张生民怎么回事呢？标准的政工干部，他一直在总政系统的搞纪检、搞保卫、搞政治工作的，他根本不在作战指挥系统里边，他没带过兵，他是个政工干部，他现在是什么呀？军队的纪委书记，最高的军纪检察官，他是这么个人，他你能指他去带兵吗？那军委指挥呢？今年大训练怎么搞，或者是怎么弄？他不懂，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弄啊？他就在军队里，就原来相当于军统，相当于戴笠那么个角色，他不掌握军队，所以说他幸存下来，因为习近平让他抓腐败嘛，而且他又不对习近平构成军事方面的威胁，所以说这个人留下来是没有用的。在整个的大清洗中，他不是被清洗的，他是执行清洗的那个刀把子，他是干这个的，你让他指挥军队这是不成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现在不止这2个人，整个的上边的高层全是他给办了。你告诉我这支军队怎么带领啊，怎么领导啊，这是非常要命的啊。1年时间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所以说短期内打仗现在看根本不可能。当然有朋友讲10年之内都不可能，我看也未必。但是和台湾之间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啊，那个是没问题。你要说大规模灭国之战，大举攻台，他现在将都没了，你告诉我他怎么做呀？所以说现在呢，我认为对台湾来说这反而是一个好事儿啊。这个大家讲，你的指挥系统原来懂这些上边的那些上将中将都没了，我认为对台湾来说是个好事儿。你看以色列打伊朗团灭的就是这帮人， 最后把这帮人一团灭，那十二日战争打得多得心应手啊，兵找不着将，将找不着兵啊，将都死了，然后人在那儿纵横驰骋，该办干嘛干嘛。你现在中国自己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清理余毒啊，那个你原来到底站队的你是谁的小弟啊，这个且追呢，互相举报啊，互相攻击，互相构陷，那个是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就共军在这里边把这个现在等于全换连根拔了，所以说下边的中低层军官都要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我认为这就趴下了，这我认为在川普任期这三年，从共军眼下的这种情况来说是没戏了。这种灭国之战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场战争啊，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诺曼底。这么严重的一场大战，他就这样。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可能觉得这帮人做不到。今天有专家讲，因为整个的军队的改革，包括战力的提升，在张六侠的指挥之下，他的主导之下，完全让习近平失望。不但战力没有提升，腐败大幅度的滋生，然后你估计苗华、何卫东那几位进去也得咬着他呀，那不他也拿钱了，你不能光说我们呀，所以说让习近平感觉到非常的绝望。那现在有俄乌战争这场大的战争作为背景，说到那场大战，天下第二的俄罗斯军队有多大脸现多大眼，为什么？严重的腐败，最后让普京也是丢人现眼，那整个的那支军队完全说不上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你跟人以色列什么的那军队比一比，连边儿都沾不上。所以说现在习近平看到自己的这支军队，那和俄罗斯军队有什么区别啊？不一样嘛。所以说在这种绝望之下，是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种绝望之下他下重手也是无奈之举，他不这么干整个军队就彻底烂透了。所以说现在呢，整个这件事儿啊，我认为对台湾来说影响反而不是特别大。作为台湾来讲，今天啊主管军事的这帮弟兄可以喝一杯了啊，对方自己自残到这么一个地步应该可以喝一杯啊。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今年日本如果进世界杯半决赛一点都不奇怪，或今年我对他们的期待八强，我认为就可以了啊。当然了，如果正常比赛的话，那如果哎也没格陵兰这点事儿了，大家也不会抵制了。你法国队这还是我说的对吧？潜在的世界冠军呢？你现在他那茬人正好到齐，你看德国有点青黄不接，好不容易有一小十号。那个叫穆西亚拉呀，腿还折了，你跟谁说去？阿根廷老的老，也有点过了，有点。巴西那帮人现在不是那个水平了，所以说日本这次能打进八强，如果能打进半决赛，是个巨大的成功。那天我看那个奖杯巡回展览的时候，到了日本，高士还去了。啊，抱着那杯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日本人能夺得这个世界杯。嚯，到那天还得了了，那个大家都得欢庆啊。秋说台北101登顶成功啊，刚才说了啊，那个大概1小时31分钟吧，就登上去了。哦，这个速度是很快，这个是比较惊人的。你别看那508米，确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以啊，这可以。刘湛说，军队是讲上下级友谊的，老团长、老连长、老班长，习开启了麻烦的模式。他整个的军改呢，确实把原来的那些山头历史遗留的那些这一摊那一摊，什么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那都拍平了啊。他搞了一支形式上的现代化军队，而且呢他把指挥架构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大的合并重组，也就是说他搞了一套新的制度，降低了个人对军队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个军改之下，谁要想搞个政变了，指挥一下什么排以上的部队了， 这个基本都不可能了啊！他整个新的军改把这些东西都给扼杀在摇篮之中了啊！这个是非常厉害了。所以说，这么难弄的军队，整个的军改，原来邓小平他们就是让军队不做生意。你军队怎么能做生意呢？就说到这个不让你去做生意这一点，邓小平都废了多少话啊，他就惹不起这帮部队。结果没想到到了习近平这儿，原来一个敬礼都给敬反了，把手都给举反了的这么一个人，他愣把这个军改给办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啊。但是呢，那你现在这怎么回事啊？你建立着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样貌，现代军队的一个雏形，但里边的那个灵魂和里边的那个文化应该说还是不行啊！你用的这帮人他也不是搞现代化军队的那个材料，所以说到现在是他自己很绝望，自己很失望，还是自己很不放心，不管是因为什么吧，他现在一遍一遍的推倒重来，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军队一定会反噬，人家那帮人也不是任你揉捏的那个面团啊，早晚有一天人家会给你一些回报的。威龙说，我一直坚持中共，特别是改革之后的中共，从来就没想过要打台湾，只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罢了。俄乌战争更是明白的告诉共军的军头，哪怕你是高级将官也未必就一定安全，中国的高级军官哪个不是腰缠万贯一贯啊，放着好好的傅家翁不做，冒死去打台湾，换你你干吗？对台湾毛时代是有心无力，现在是有力无心啊、对这个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这个红卫兵这帮人上来之后啊，统一祖国打台湾，自从习近平喊出中国梦那三个字，祖国统一就是中国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原来呢，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啊，那大家培养中国，最后变成一个世界的产业基地嘛。大家本来闷声发大财，在江时代、胡时代都挺好的呀。为什么到了习时代以后，突然渐行渐远？最后呢，互相啊就已经开始敌对了。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台湾梦，就是这个统一梦。中美早晚因为台湾问题必有一战。所以说，那为了应对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大制裁，他在能源方面、粮道方面，他都做了各方面的考量，啊，也安排俄罗斯作为战略大后方，啊，跟伊朗的关系，然后通过巴基斯坦啊上岸，最后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用火车，最后把这个走过来，包括缅甸那边好几条管子都从缅甸过来，躲开马六甲海峡等等，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大的考量。啊，和西方呢，他知道早晚我一碰台湾，咱们这那个大制裁彻底掰了嘛，就彻底完了。他们为了应对这一天，他们在政治上、外交上各方面，他们都做了很多的战略策划。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没有想过打台湾，他们为这件事儿，可以说甚至把原来江湖时代做出来的那个好局，他们宁可都给废了，和西方彻底不行了。啊，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为了这一天，就是为了这2027魔咒嘛。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有，习近平呢也是着急啊，在有生之年就这支烂军队做不到嘛。所以说现在他拼命的一洗再洗，他那种绝望的心情啊，我也是能够体会了。你就这么一帮人，就像您说的，都是傅家翁了。我让你们干这个，结果你们都有力无心，都不跟着我配合，践踏我军委主席负责制，你们什么意思？所以说谁也别干了，抄家，把你们敛那点财物全给你弄回来。所以说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啊，当然军队也不是好惹的，早晚会给他一个样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